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军独立日轰炸，乌军就地反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是否食言，暗示交不了差。魏凤和宣示台湾主权，美再次访台。李小龙的女儿起诉上海真功夫快餐。世界杯首位女裁判即将登场。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罗斯从24号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到25号清晨之间炮击乌克兰一个车站，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俄军仲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集束弹攻击同样位于该州的泽连斯基家乡克里维里克。泽连斯基25号愤怒表示，乌军将进行反击，誓言要令到俄方负起责任。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发动这一次攻击，但声称瞄准的是军事目标。但据乌克兰媒体 TCH 报道，俄军对沃斯霍诺克一个社区发动火箭弹攻击，同时俄军使用新一代龙卷风 S Tornado S 多管火箭系统发射国际公约禁用的集束弹，炮击了克里维里克的一个冶金厂区。俄军24号晚间仲对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多处地点发动猛烈炮击。集束弹打击面积超过67公顷，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占地面积。俄军消息人士声称，龙卷风 S 的精准引导火箭弹在乌克兰显示出高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比美国海马斯更有优势。25号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反抗军和特种部队加快了识别俄军的目标和设备，并用远程武器重创俄军。有推特账号 Chuck Farrer 贴出一张照片，显示目前俄乌双方在赫尔松地区的战况。推文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和特种部队正加快赫尔松地区的战斗节奏和识别俄罗斯设备并传递目标数据的速度。乌军以精准的火炮打击位于卡霍夫卡和新卡霍夫卡两地的俄军设备和地点。路透社报道，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没有透露俄方具体损失数量。乌克兰政府表示，俄已经造成至少45,000名俄军阵亡或受伤。25号普京签署一项法令，将俄军武装部队的规模从19万人扩增至204,000人。但这个法令没有说明要怎样增加士兵人数，但有指示政府分配相应的预算。这项法令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时评人蓝述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后方目标的攻击主要是为了打击乌克兰的士气和民心，特别是这一种民心的对峙。因为战争已经引发起欧美国家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一种民心对峙，它实际上是整个民主国家的民心和以俄罗斯、中共和伊朗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民心的对峙。哪个意志更坚强，哪一方能够有更坚强的意志和耐心认定将这一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哪一方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将于下星期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25号暗示他的办公室可能无法兑现在他离任前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有关中国新疆人权迫害报告的承诺。美联社报道，巴切莱特对媒体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努力达到他6月定下的在8月31号离任前公布有关新疆报告的最后限期。他的办公室依照惯例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中国，中国官员回复了很多的评论。他的办公室目前正在聚焦在可能的事实错误上。人权观察日内瓦分部主任约费雪 John Fisher 发推文说，不发表报告对他的办公室是一个耻辱，对受害者是背叛。近年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认定中共大规模系统性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并将这一种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巴切莱特表示，一年多以来他的办公室收到巨量的信函，要求公布新疆报告。 最近几个月，佢亦收到一封嚟自包括中国在内嘅约40个国家嘅信函，要求唔好公布呢一个新疆报告。佢受到公布或唔公布嘅巨大压力，但佢唔会因为任何压力决定公布或撤回报告。美联社表示，曾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经常面临他和政府关系过度密切或更理解政府的批评，尤其是他和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古达雷斯2018年任命他出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是为了在人权问题上和领导人更多合作，而不是对抗。巴切莱特去年9月通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的办公室接近完成新疆的人权评估报告，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未有发表。自从他在2018年成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来，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被广泛报道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所面临的侵犯人权的指控。美国国务院亦对巴切莱特和他的团队访华受到中国限制和操控表示担忧。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24号在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再次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表示严厉谴责，坚决反制，并称中共立场得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理解和支持。结果25号又有一批美国立法者抵达台湾，将会在26号和总统蔡英文会面，而日本、立陶宛、德国等多国完全无视中共的警告，都安排各国的代表团访台。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所谓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那几个专制的国家，中国、俄国、巴基斯坦、中亚的几个共和国。坦白说，这个组织国际影响力不大，算是中共拿这个组织来当作一个发声的平台而已。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俊彦驳斥说，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中共的军演，更不用说西方国家的政要陆陆续续地来访问台湾。他们来台湾不是事先要问过北京或者是向中共的驻外大使馆申请签证然后过来的，反而是在北京的警告和谴责之下过来的。所以这个显示出台湾真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无论他怎样宣示对台湾的主权，其他个国家并不买单。近日北京又宣布8月26、27号两日在福建海域进行实弹演练。黄俊彦分析指出，我想中共是想在二十大之前有持续对台湾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这一种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凤和的这一种强硬的表态应该是属于言辞上维持对台湾的压力。吴家龙指出，中共一直以为自己对别国的军事威吓不够力，才导致别国不顺从他的主张，所以他不断地加强威吓。中共这样的玩法方向是错的，因为一直升高紧张的结果，他在飞弹的实力，他在海军空军的实力根本就不是美国和日本的对手。但是这样不断地升高紧张局势，结果最后没办法兑现他想要表达的威吓的效果，他最后结果就是自取其辱。李小龙的女李香莹 Shannon Lee 起诉上海真功夫快餐商标涉嫌侵犯李小龙的形象，25号在上海开庭，李香莹索赔 2.1 亿元人民币。综合媒体报道，李香莹2019年以李小龙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起诉真功夫餐饮，要求他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的形象，在媒体版面连续90日澄清他和李小龙无关，并请求法院判令真功夫赔偿他经济损失 2.1 亿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 8.8 万元。真功夫官方微博当时回应，真功夫系列商标是由公司申请，国家商标局严格审理后授权的，我们已经使用了15年，我们的商标一直没有被判定侵权或者撤销的行政或司法结论。真功夫创立于1990年，主打以精品为特色的中式快餐， 是中国快餐行业前五强中唯一的本土品牌。公司数据显示，真功夫从2004年开始使用功夫龙作为品牌的形象。功夫龙身穿黄衣，体格健美，正气凛然，被认为根本就是李小龙的翻版。甚至有外地游客认为餐饮店就是李小龙家族开的。2010年，李香莹已经陆续将她父亲的影片和商标在美国的所有权购买了回来。此后，她在中国采取多项措施进行维权，包括成立维权办公室，维护李小龙形象的版权。据透露，李小龙有限责任公司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近60个和李小龙相关的商标。11月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卡塔尔举办。36岁的日本女裁判山下良美成为本次世界杯唯一的女性主裁判，格外引人注目。她亦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引入女裁判中的三人之一。据日经新闻报道，山下良美曾在 J 联赛以及亚冠联赛、2019年的女足世界杯以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都担任过裁判。在现代足球中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对于裁判的速度和体能要求亦越来越高。裁判如果不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很难对于可能发生的犯规做出准确的判断。山下良美担任主裁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甚至比场上的球员速度重要快。7月，山下良美作为日本首位女性职业裁判，成功与日本足协完成了签约。在签约后，日本裁判委员会委员长善谷健司表示，我认为山下将成为很多女性的榜样，甚至可以将她视为自己的梦想。如今世界上女性裁判的数量逐渐增加，女性的机会亦越来越大，但女性裁判仲会或多或少在赛场上遇到性别歧视。如果他们出现判罚失误，就很容易被贴上因为你是女人所以才会犯错的标签。而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在今年年底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但山下良美说，在日本以外，女性担任主裁判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为我们铺平了道路，我们有责任继续前进。在今日的欧洲，女性裁判经常会被委派出欧冠联赛或是世界杯预选赛，球员亦不再将女裁判作为很少见的存在，他们只是好像往常一样专注于比赛。山下良美说，在足球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单单只是球员和教练，还有裁判和行政人员，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就好了。他决心做好一个先驱者，并为这一项工作和更多的女性奉献一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